大家好，刚才我哋宣布有一位嘅婆婆过身，佢嘅亲人其实系 Alice 系佢婆婆，系佢嘅婆婆外婆吓。我哋感谢神，佢哋仍然都喺度同我哋一齐敬拜，一齐领诗吓。咁咧，冇因为咁嘅缘故话啊，我不如休息啦，唔领诗啦。其实阿 Sam 在香港都有亲人经历紧疾病，我哋都纪念弟兄吓，都唔容易。特别佢唱嘅诗歌，更加俾我哋真正嘅盼望。信主嘅人系有福有盼望，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我哋更加要赶快去传福音，系咪啊，弟兄姊妹？我哋要为呢个小城短宣队嚟到差遣祷告。喺我讲道之前，我想弟兄姊妹纪念佢哋听日一早佢哋出发。揸车好多个公里喺路上，求主赐俾佢哋平安。去每一个点探访每一家，都有合宜嘅说话，将祝福、平安、福音、造就、栽培带到去每一个地方。我知道 Jimmy 突然之间有啲事嚟唔到，不过我哋要请阿 Michael 两夫妻，阿 Michael 同阿 Karen 同埋 Maria， 请佢哋上嚟好唔好啊？我哋一齐会众为佢哋祷告，佢哋系代表我哋去。我哋真系求主嚟到带领我，请阿周牧师同我一齐上嚟，好冇？我哋按手喺佢哋身上嚟到求主保守佢哋平安。仲有 Jimmy 嘅吓，咁我哋都纪念佢。请会众一同起立，如果你可以嘅话，同我哋一同起立，我哋为佢哋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将你所呼召、你所感召、带领要去宣教全福音嘅弟兄姊妹交托俾你。主啊，你话俾我哋听，报福音传喜讯嘅人，佢哋嘅脚中系何等嘅佳美。因为呢个系先知以赛亚书里面预言我哋嘅救主，就系嗰位报福音传喜讯，佢嘅脚中系何等嘅佳美。今日我哋世世代代每一个嘅教会，每一个属你嘅门徒，都跟随主嘅脚中而行，去到边，我哋就将福音传到边。我们纪念在 BC 省内陆很多小城镇，一家一户三几家的中国人，当地的外国人没办法跟他们传福音，就是靠着我们可以去他们当中，来到将福音的信息、将慰问、将鼓励带到他们的当中。主啊，求你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去，保守他们在整个的行程上面，他们去、他们出、他们入都有十分的平安。在很长的车程上面，他们有精神，不要瞌眼瞓，亦都在车程的里面，他们有美好的交通，互相的鼓励。主啊，我们就是为他们来到去祷告祝福，求你亲自差遣他们。我们这样诚心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多谢，请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思想《路德记》旧约这一本短短只有四章的经卷。本来我想着今天就 wrap up 讲完了，这个是我今天第五讲了，但是当我一路预备的时候，我发现不够厚，所以今天是上集，下个礼拜就是大结局了，好不好？大家跟着我思想《路德记》，你都发现《路德记》有这个这样的特色的，吊着你，到底下面是怎样呢？跟着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曾经讲过，《路德记》虽然是很短，但是它是一本很有启发性的书卷来的。在里面没有一些惊天动地的神迹，也都没有一些好像史诗式的情节，没有好像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地动山摇，整个海都要分开，没有好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上西乃山，哇上面雷光闪电，没有这些惊天动地的神迹，没有什么史诗式的情节。在路德记里面也没有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什么戏剧性的场面，约书亚带领，好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你记得吗？然后第七天，整个耶利哥城倒塌了。好可惜，里面有一个叫阿干犯了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犯的罪，好戏剧性。好可惜，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大胜之后， 经历一个好小的城，艾城却大败而回。路德记里面全部都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这样可歌可泣戏剧性的场面。路德记有的只是一些的小人物，里面所记载的是人性一些很仔细描绘的故事。路德记里面记载的，很可能你找到是两个很凄凉的寡妇，孤单无助的人生境况当中，啊，他们找到个伴，不离不弃，而且婆媳相依为命，这个就是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你记得吗？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就好像一个这么绝望的人，拿俄米死了个丈夫以利麦勒，然后死了一个仔又死了一个仔，什么都没了，在这么绝望的当中，居然到最后第四章的时候，一会我们要读，他人生重燃希望，就是因为一个仔，就是这样，这个小故事，小人物的故事。路德记里面记载的，就是可能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情凉薄的世界里面，人人都是自扫门前雪的世界里面，哈，他居然遇到一个亲戚叫做波亚斯。这个波亚斯却可以雪中送炭，挺身而出，救赎孤寡，尽显了作为上帝子民百姓应该有的与世俗不同的人性光辉。这些都是路德记的故事，我们一路思想，觉得答落津津有味。里面是一些小人物，讲到一些人生的遭遇。这个路德记的故事却要反照一个上帝救赎的大爱，特别在波亚斯的人生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慢慢读第四章好吗？我们来到最后这一章了，预备，一二三。波亚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亚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亚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亚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亚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属就属，若不肯属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属。波亚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样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亚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亚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亚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那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那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比德。这俄比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亚斯，波亚斯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就好像刚才唱的诗歌，圣灵啊，我们愿你来。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叫我们想起主的话，叫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心被恩感，歌颂敬拜我们的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上回我们思想到路德记第三章，如果你还有些印象的话，你就记得路德怎样在奶奶拿俄米的教路底下，大胆地主动地走去波亚斯那里，邀请波亚斯成为他的救赎者，成为他的遮盖。事实上，波亚斯由听闻路德他的精忠和坚毅，直至到终于在他自己的麦田上、和田上亲自与他相遇的情节的里面，再都显明出波亚斯呢是一位不单止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而且一位有情有义的君子，更加是怜香惜玉，早早就对路德有倾慕之情。所以你还记得他特登叫他的仆人去恩待路德，你记得吗？哎呀，你不要喝这里的污糟水，入来我们这里喝我们的水，整好饼整好饭了，哇好香，请他入来吃饭，即是我们叫吃饭，其实他吃饼了。不单止是这样，还要吩咐他的工人，不单止给路德一路跟着他的那些仆人去后面来到执那些禾捆跌下来的禾水，更加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在捆好了的禾里面你都拔一些出来掉给他。哇，真是大细超啊，你知道吗？这个真是大细超，因为他心里面对他有怜香惜玉之情，他早已听闻这个摩押的女子怎样有情有义跟从他的婆婆回到来不是属于他家乡的地方。故事发展到这里，大家都想着既然郎有义妹有心， 咁再加上波亚斯又系路德嗰个死鬼老爷以利米勒嘅近亲，咁啊近亲之下大有理由去照顾呢一位嘅媳妇路德啦。加上经过嗰一夜，路德咁主动咁样听佢奶奶嘅话，走嚟揾波亚斯。哇！你真系读到呢一度嘅时候，你心里边谂下，在情在理，好自然就系应该呢，男才女貌，终成眷属，佳偶天成。然后你会可以想象下一步就系拿俄米摆喜酒，然后搞个婚礼喺嗰度祝福祈祷，好开心啊！终于你两个可以结婚啦！咁即系个故事系应该咁样发展噶，系嘛？然后咧，即系我哋西方嘅神话故事啊 ，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啊。如果我哋用香港粤语残片嘅，就应该系大结局团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咁啊应该播呢首歌，好开心。你明白嗰个故事嘅气氛嘛？但系唔系噶噃，原来完全唔系咁嘅。你记得喺路德记第三章上边，我哋提出一件事。在当中杀出一个程咬金，在第三章他告诉路德，本来的情节是这样，不过不咪住，且慢。他告诉路德，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行，我才指出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本分。即是说什么？本来我都想是这样，不过不得，于礼不合。为什么？因为波亚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绝对不为了自己的私心而可以 ignore 或者去否定上帝留低落嚟嘅律例典章，因为除咗波亚斯系以利米勒嘅加一个近亲之外，有一个比波亚斯更亲嘅亲属。即系换句话讲，唔可以执执搏，唔多觉，抢先爬头噶。原来有一个比波亚斯更优先选择权的亲人，他应该是第一个考虑可以照顾救赎以利米勒家的人。你说在哪里有这样的律例？在申命记，在摩西的五经里面，圣经是这样说，弟兄们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给外人，她的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要娶这个女子为妻，与她同房，然后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儿的名下，免得她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这个就是解经家好似周永健博士喺佢嘅注释书里边所讲 coin 嘅一个名词，叫做弟娶兄相，即系细佬有呢个律例、社会、宗族嘅权同埋责任去娶兄长嘅遗孀，弟娶兄相。不过冇啦，呢次冇啦，因为以利米勒死咗之后。两个仔都死了，没兄弟了。没兄弟的时候到哪一个啊？到他最近的亲属，就是波亚斯，是不是？不是，波亚斯是第二最亲的。波亚斯之上还有一个比波亚斯更亲的，他是有宗族的义务、权利和责任去照顾以利米勒留下来的遗孀。当然圣经这样的定例，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社会的伦理制度来去衡量，但是昔日这样的定规是为了家族兄弟可以延续有后 不知后继无人。所以这个是涉及一名一家一族的存留灭亡的生死关键的制度，重点是在于要保护那些妇孺遗孀和寡妇，重点是在于什么呢？使那个人的命不至灭没。所以两个仔都死了，老公又死了，没有兄弟，就轮到最近的亲属。以致到以利米勒的家可以继续存留后代。不过这个这样样的礼教或者说律法的规定，还需要有这个道义上的责任。为什么至近的亲属要去娶呢？如果没有儿子没有兄弟的话，那个目的都是一样，要去保护这个遗孀，要为以利米勒家存留后代。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心里一沉。当波亚斯说米字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本来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全部没了。到底这个人比波亚斯更亲的是边个呢？听这个故事的人，读这个故事的人，就应该有这种期待，有这个问号。哎呀，真是可惜了，男才女貌，怎知中间杀出个情拗感。到底这个是边个呢？会不会这个人一句唔该真的娶了路德呢？以至到波亚斯功亏一篑，望门轻叹，临门一脚，怎知踢了出界。最后搞来劳燕分飞，会不会呢？故事发展如何呢？你刚才读了第四章你就知道不会了，是不是？真是糟了，我们应该最后才读第四章。其实那个路德记那个故事的铺排就在那个味道在这里。圣经就记载这个的近亲出现，在第四章里面就出现。不单止是这个弟娶兄相一个情咬金，来到第四章的时候，突然之间还有一件更大件事爆发出来，原来牵涉一个地，这个牵涉到属地至亲的问题，一阵我们要讲多一点。所以哇，这个真是迂回曲折啊！波亚斯本来是近亲可以娶了路德，不得，有个比我更加亲，他没有律例的规定一定要娶，不过有道义上兄弟的一种的期待，希望他会娶。不过还有一个更加大的问题，这个属地之亲就真的要到这个最亲的那个才有这个权去做这件事。圣经就记载在第四章我们那里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特别。波亚斯对那位至近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要在他们要卖我们族兄弟，从来都没有讲过，前面一路都没有提过，是吗？前面第一章一路，第二章第三章都没有提过他们有地，也都完全没有提过他们要卖地。不过在这里好像一个炸弹一样，嘣，还有这个卖地更加将那个事情 complicated， 更加复杂了。他们要卖我们族兄弟以利米勒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就是你，就是这个更加近的亲属，其次先到我，以后你就没有其他人了，就是你和我的。也都在这里开始，突然之间我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都有留意，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字，一路读一路读，很经常出现，就是什么？这个属那个字，买属那个字，原文 gao 就是这个属过来的意思。在短短第四节至第七节的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十次，你属我属，我不属到你属，你有权属，属不属我肯属，是吧？一路说，其实那个作者很深刻地告诉我们，这里是一个最高潮关键性的地方。 除了这个递取轻伤的规定以外，还要是为传流家族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律例。这个律例记载在哪里呢？搞哦，要赎回它的。这个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地，不可以将它荒废，更加不可以随便给了外族的人，而一定要我们里面的人去将它赎回过来。利未记是这样记载，他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果他们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外邦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之后可以将地赎回来。无论是他的弟兄，无论是这个卖了地的伯叔，无论是卖了地的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地。他自己的后人，自己若果渐渐富足回，都可以赎回。所以那块地是要留给那个家，即或有时他卖了没了都要赎回来。总的来说，以利米勒死了，两个仔也都死了，他家族的留下的祖地是他家里面最近亲的人有权也都是有义务必须要将他买赎回来，以致个地不会被荒废。所以当波亚斯和路德有情又有义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忽略这些的祖坟或者说这些摩西的律例。但是我一开始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巧妙的买与赎。巧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巧妙的地方在文笔里面你会见到。第一，那个更加亲的亲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阿摩尼，希伯来文叫做什么？某人。这个是波亚斯。哎，阿某人啊，女真中意本话某某人啊，我哋啲年青人睇英文圣经啊，佢就咁叫佢个名叫咩啊 ？Hey my friend， 即系我哋广东话话咩啊？阿乜水，我揾晒啲长老喺度啦。阿乜水啊，你比我更加亲以利米勒家。阿乜水？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买赎的问题。当作者这样来到将那个人，其实这个人是很关键性的，因为听这个故事看这个故事的人就在期待，到底这个比波亚斯更加亲的是什么水呢？是谁？是叫什么名？他有什么来头？他有没有钱呢？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敬不敬畏神呢？如果真的一个程咬金杀了进来，波亚斯和路德从此之后就劳燕分飞了，你说多凄惨呢？当大家都在期待的时候，作者突然之间将那个人拿出来，这个人叫做什么？乜水。是一个这么关键性的人物，是决定波亚斯和路德能够佳偶天成抑或劳燕分飞的人物，他连名字都不提出来。你就可想而知作者的用心在哪里。就是告诉我们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可以放心。这个乜水，我们看不见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反之只是一个权衡利害的人，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人。一会我们要解释，我要 justify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一个没有怜悯寡妇，救着弱势弱质妇人之情的人物，所以最后他是拒绝了。不过那个故事的发展很有趣的地方，当波亚斯跟他说是得你和我可以赎地的啫，你肯不肯赎这个地？他答什么？路德记第四章，他说我想当赎那地的就是你了，其次就是我了，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我们刚才读了。 你熟就好熟啦，你若唔肯熟，你告诉我，那人回答说咩啊？哇！你个心又再一次点啊？哇！乜水都肯啊，咁啊，嘣咁啊跌咗落去啦，又系咪？本嚟以为阿乜水冇机会噶啦，系咪？佢乜水都名都唔知系乜水，边住有机会同阿波亚斯有得挥得咁冇噶？点知波亚斯仍然坚持到底，唔可以执执搏，唔可以两头望，唔可以 cut corner， 要问嘅就要问，问咗然后俾佢答，佢答乜啊？我肯啊，弊啦。巧妙，巧妙在乜呢？当他答完之后，波亚斯跟手就提醒他一样嘢。波亚斯话：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咩啊？娶死人的妻摩押的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个巧妙啦，地要不要啊？
要。
都要娶埋路德，呢两样嘢，地取轻商同埋属地嘅业权系两个唔同嘅 operation。我哋话属地系至近嘅亲属，喺律例上，摩西嘅律法上系有一种嘅要求喺嗰度，佢系有权去属。但地取轻商呢，在路德的处境里面呢，就不是一种律例的要求，而是一种人情和道义上的期望。因为地取轻商很清楚讲明什么？你的哥死了，你的弟弟要娶。在路德的情况完全不 apply。因为她的丈夫死了，她的丈夫还有没有弟弟？所以这种是一种情义多过是律例的要求。属地有质素，律例有要求，属我肯属，不过要娶埋这个女人呢，我就不制了。为什么呢？原来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阿乜水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个阿乜水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个阿乜水只是挂着自己利益的人。因为他怎么回答波亚斯？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属了，你要我娶他就不行，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英文就说 I might endanger 影响我的产业。原来他在这里衡量计算，衡量计算什么东西呢？他改口，因为他衡量计算一件事，如果我属了这个地，他最大的考虑就是这个地能不能够永远为他的后人成为他的产业。不过如果我要娶埋路德，我和路德将来所生的长子是归以利米勒家，即是说我娶了路德之后生了一个仔，这块地以利米勒家有份。不单止是这样，这个生了一个仔，连我其他的家业他都有份。你明白吗？还要加上要养多一个人，要养路德，还要加上养人家那个仔。你计过条算盘，计过之后你会不会做啲咁嘅嘢？我咪做咗人哋便宜老豆。将来有日如果我同路德生咗个仔，佢真系要为以利米勒家 claim 翻佢呢个土地，我咪真系得个吉？你明白吗？啊，呢个唔系我讲嘅啫，我想 quote 周永健博士喺佢嘅路德的注释书里面，他这样去形容这件事，怎样去解释他这句话，他不肯的原因，本来说熟，熟完之后又说不熟，那个原因，他说于我的产业有碍，是什么意思呢？周永健博士在他本书里面这样说，他说这个近亲所关心的，就是现今买熟那块地，究竟是不是长久属于他所拥有。但是如果路德家 咗俾呢一个近亲而生咗个儿子，则呢一个后裔就有承继权，那块地始终要归还俾以利米勒家，不属于呢位近亲所有。然后周永杰博士好有趣咁讲，佢话呢一个近亲其实系好坦白，佢嘅坦白正正就系显露咗佢系一个乜嘢人。佢唔愿意尽近亲嘅义务，佢就算去承担律法嘅规定同埋责任，都系为咗利益佢得多一块地。所以周永杰博士话，佢嘅老实就系暴露咗佢系一个唯利是图嘅心态，计较得失。喺佢嘅身上，我哋睇唔见恩情 hesed。我哋上一次讲到喺路德记里边呢一个嘅 hesed 慈爱恩典恩情呢一样嘢。在这个人的身上，在阿乜水身上，我们完全找不到恩情。这个人与波亚斯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个周永杰博士所说的。当然了，这个这样的人怎么配得起路德呢？是不是没理由的嘛，路德这么好，跟着拿俄米，你去边我去边，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边我死在边，然后如虎含身出去执墨水来到喂饱，使到他自己的奶奶不用饿死。这么好的一个女子，怎么会整个这样的墨水呢？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这样的，你明白吗？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当墨水放弃了这个权之后，我不熟了。哇，这个就是波亚斯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于是乎，跟着我们刚才读的，就是在长老的面前做见证，差不多好像我们今天上律师楼 sign contract 一样，你又做妈，我又除鞋之如此类，那些就是我们不在这里多讲，你有机会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回以前的宗族的历史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两情相悦，然后结婚生子。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拿俄米由开始的马拉我甚苦，转变成为今天真正名副其实的拿俄米。我们学到什么？首先我相信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个故事本身有一个社会文化民族的教化作用，不是只是一些属灵的意义在当中，是一种民族的品格的教化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好像拿俄米，由拿俄米开始，去到路德，去到波亚斯，在他们的言行和对话的当中，我们看见一种持守贞忠的高尚气节，不妥协，不偷工减料，不吞泼，要坚持的就坚持，没有走捷径。所以当波亚斯话俾路德听，我都好想，不过有一个比我更亲的更亲，我哋要先问咗佢。即系呢一样嘢系唔可以收埋唔讲噶，读者唔知啫，同路德佢哋一齐生活嗰条村里边嘅人个个都知。点解波亚斯会咁嘅？要问咗先，波亚斯应承咗，如果嗰个比我更亲嘅阿乜水佢真系唔愿意属你，我一定会属你。所以波亚斯唔系喺嗰度吞泡，玩手段，揾个人出嚟顶住，以示到自己可以走佬，你明白吗？当这个乜水话与我的产业有碍，这个是一个社会民族的一个现实。即换句话讲，当波亚斯愿意挺身而出娶路德的时候，同样你可以相信这个有碍的情况一样 apply 在波亚斯的生命上。所以波亚斯完全不是喂 wait a minute 等我，我突然之间想起有另外一个，你跟他谈了先，我迟些再出来。不是，他是答应了，如果这个比我更亲的近亲他不愿意属， 我一定属，即划于我的产业有外。这一种这样的坚持，高尚的风骨气节，是神的子民百姓你和我应该有的。特别在路德和拿俄米的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的不妥协是更加显出一种的可贵。为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发现，受苦受屈的人很容易落入一种 a sense of entitlement， 一种奉旨的一种的感觉。我一次听人这么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受屈者不怕去屈人，受苦者也不介意令人受苦。你听过这样的说话没有？受屈的人 a sense of entitlement， 我都这么受屈了，我都这么受苦了，我还需要理这些气节承诺，你明白吗？所以受屈的人很容易就去屈人的，受苦的人也不介意将苦射给别人。这种这样的心理状态，我都这么惨了，我都已经什么都没了，还怕什么？还做什么要持守诚信？还做什么要讲精忠？好难啊！我做什么要这么艰苦呢？我已经够艰苦了嘛，我仔又没有，我这个又死，那个又死，我现在要跟着人去执事。我做什么要这么忠诚做人呢？在路德和拿俄米的生命里面，我们发现他们仍然坚持。在波亚斯的身上一样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有才有势的地主老板，这个人没有成人之危，也都没有一己的私心，没有僭越律法的规定。Good luck, man. 对于一些在困苦里面，好像拿俄米，好像路德来讲，继续要他们坚守诚信，做事不吞泡，很难的。对于波亚斯来讲，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要他持守精忠和承诺一样是这么难。特别你记得我们开始讲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在一个什么时代里面出现？那时是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在一种这样的处境的里面，路德、波亚斯、拿俄米同士师的时代，各人任意而行，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置身在我们的社区，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是好像很多时候发现我们在士师的时代一样，各人任意而行，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就好像乜水一样，想什么考虑什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盘算优先。在这个世界的挑战的面前，有多少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他们不妥协的？人偷懒我就偷懒，人吞泡我就吞泡，人家的 product cut corner 我都可以 cut， 不是怎么可以降低那个成本呢？不怎么可以赚多些钱呢？人家做事交行货我都一样，做这么好为了什么？做这么多为了什么？有人工加吗？波亚斯和路德的故事启发我们，即是我们要冒一个损失的险，为了梦想，为了理想，为了上帝的托付，即是有爱，我们都持守上帝的规则，拒绝这个世代的游戏规则。 第二，我讲埋呢样要结束啦。我哋学到啲乜呢？咁人生原来好多次，我哋嘅路都唔系直路嚟嘅，都系咁样崎岖，弯下弯下，从来都唔系由 A 去到 B 咁简单。迂回曲折就好似波亚斯同路德个浪漫爱情一样，由麦田上已经偶遇，喺夜间漆黑当中相认，彼此真系互诉心情。不过仍然要面对呢个近亲属地嘅问题，诸多嘅波折，因为人生嘅路就从来都唔系一帆风顺。大家仲记得路德记故事一开始就系不幸，当士师秉政嘅时候，各种遭遇饥荒，喺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点知死下一个，死下一个，翻返去伯利恒拿俄米，话俾佢啲左邻右里听，唔好叫我拿俄米啦，叫我马拉啦。三个寡妇，最后得两个翻返伯利恒，上帝应许嘅地方。喺呢种咁嘅寡妇嘅里边，到最后经历种种嘅事情，最后守得云月点啊？守得咩啊？你哋系有听紧我讲嘢嘅，真系好。守得云开 ，I wish， 可能你都 wish， 由第一章，饥荒走咗，死咗两个老公，第二章冇咗，第三冇出现，第四章前面乜都唔讲，一讲，呼就去到呢度，好唔好啊？即係好似我哋有時做電腦嘅文件一樣 ，flip 將第 page two flip 咗去 ，page three flip 冇咗，由 page one 人生一跳就跳到最後。哎呀，你有兒父所生嘅，比有七個兒子更好啊！感謝讚美神啊！依家有仔啦咁，哇！由第一章 flip 咁就 flip 咗去呢度，你話幾好咧？但唔係，上帝俾我哋人生嘅路，從來都唔係你唔可以 bypass chapter number two， 你唔可以 bypass 第三章，你唔可以 bypass 呢個阿密水同波亞斯嘅對話。最慘係佢一開始，你肯唔肯熟啊？我肯，我真係一個心都涼曬噶嘛。你唔可以 bypass 嗰啲嘢噶。阿俄米最後係將佢嘅孩子抱在懷中。如果由第一章一跳就跳咗嚟呢度咧，你话人生啊几叹咧，系咪？好多时候我哋都希望人生系咁样样，但系原来如果冇咗中间嘅情节，你谂下《路德记》系几咁 boring， 系嘛？几咁沉闷咧，系咪？
切，呢个故事有乜好睇啫？佢好惨咁啊，死咗，跌咗真一坏咁啊！依家有个仔抱喺怀中，做佢养母，好快乐，好多人称赞佢，感谢神。切，冇嘢好睇。
佢系要有嗰啲嘅情节，翻到乡下啲人，哎，拿我米，阿甜，你唔好叫我做阿甜啦，叫我做马拉，我好苦好苦，咩嘢咁苦啫？嗱，我老公又死，我两个仔又死，我仲有个新抱唔肯跟我翻嚟，剩翻一个。咁點算啊？你點啊？又唔耕到田，又冇力，咁點啊？哦，我個媳婦咪走出去跟人哋執嘢咯，咁啊，係要經過呢啲種種人生嘅種種波折，這個人生嘅生命先精彩嘛，弟兄姊妹係咪啊？今日你喺你嘅人生嘅轉彎每一個嘅關口上邊，你可能今日坐喺度要 wonder。You complain， 你喺度思考，你喺度投訴，點解我仲喺呢個彎裏邊咧？咁然後上帝話俾你聽 ，Wait a minute， 等一等，呢個彎係叫你嘅生命更多姿彩。我哋啲弟兄姊妹行魔嘅係咪啊？你發現好多行魔嗰啲人咧，即係做運動行魔，唔係即係 shopping 行魔。所以我特登揾張係啲做運動。你發現好多去魔做運動嘅都係老嘅。长的你很少见到个后生孭住个背囊，硬下硬下入去做运动行摩嘅。 我都是的，好天即是不好天，落雨落雪又要做运动要 walking， 那就去哪呢？去摩咯。这些这样的天你叫我去行摩？你叫我在摩里面做运动？我宁愿这样了嘛，是不是？一个这样给你行的好啊，还是一个这样的给你行好呢？你选吧。人生是很多弯路的，从来不是 point A to point B 一条直线。路德记告诉我们，起起伏伏，高高低低，重要的就是你和我在这个沿途上，每一个的弯，每一个的跌，每一次的苦，每一次的流泪，好好地在那里细微搭真一点。那些每一件事发生，上帝都在那里用紧，上帝在那里跟我们行紧。最后我们要知道，其实耶稣都是这样行。你有没有时想想这个救赎的大功，真的上帝都很麻烦，又要走去找约瑟，喂约瑟，你就要娶个玛利亚，我要使她怀孕，说一轮，你记得吗？我终于肯了。哇，这位救主又要降世成人，经过妈的肚生出来，由细又要长大，又要学斗木，又要经历做仔，又要经历做人，然后耶稣在地上行走三年多，又要呼召门徒，又要做这做路，死了之后都还没有开回天堂，还要留在地上多少四十日，自闭还要走去找那以马五斯两个门徒，一个叫伯流甲流巴，另外一个都不知道叫什么水，又是没有名字的，还要跟他们同行共话，行了成大半日，最后回到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复活的主跟我们一起行，那是多愚蠢了，是不是？还要做这么多事，然后还要完了，还要走去找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然后看着他钓鱼，然后煮了早餐给他们吃，你过来吃早餐，然后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完一次不够，还要问第二次，还要问第三次，你觉不觉得我们这位主真的很麻烦？他要拯救世人，他一来显示自己，谁信我？雷光闪电，啪，哇，人看到，哇，很厉害，啊，你真是真神，啊，搞定，谁信就信，啊，多简单，是吧？做乜要咁样与我哋同行共话三十三年多，融融细雨，叮咛吩咐，同我哋一齐经历我哋人生嘅种种？呢，这个救恩就系咁样成就的。主耶稣自己都系咁样行呢条路。今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唔好谂，如果我依家呢个弯，最后就是福气，路德记第四章十六节，抱着个 BB 好开心。这个是不 realistic 的，人生从来就不是这样。不过人生总有一个机会，你会跑向这个终点，荣耀的得胜。因为路德记告诉我们，小人物在上帝的救赎大计里面，每一个都是上帝所救赎的人。我们一起祈祷。